好，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那参生是一个有好的开端，可是结局很惨的一位领袖，一个士师。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是在第23节开始哈。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达贡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生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生，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生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生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是他站在两柱中间。参生想让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顶的有3000男女观看参生戏耍。参生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帮他完我双眼的仇。参生就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生死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还多。参生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了他的尸体，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伊什陶中间，在他父马拉雅的坟墓里，参生做士师20年。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在这里是来敬拜你，我们每个人都是敬拜者，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创造者、救赎者。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全在乎你，荣耀的神，你的儿女们的心此刻当着心向的自己祭物献在你的台前。主，你教导我们敬拜，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荣耀的崇拜当中。你对你的孩子们的心说话，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当基督的光照亮我们内心之后，我们内心就变得光明起来，我们能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福音就是光，基督就是光。那基督福音所影响的西方文明，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对罪的那种敏感，有一种强烈的忏悔精神。这个图片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看过哈，这是在1970年12月7日，当时西德的总理 Blandt他去华沙访问的时候，在当年犹太人起义造成大屠杀的地方，献上花篮之后，他突然觉得所有的言语都是苍白的，所以面对媒体、面对众人，他跪下来，他忏悔。我每次看到这幅照片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日本的天皇就不能跪下来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屠杀了千万人的生命，就没有人跪下来来忏悔呢？来公开的承认我们是罪人。没有福音，没有上帝的道，我们没有光来照亮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抱怨，我们可以咒诅， 苦难过后我们全都忘记。一个没有苦难记忆的民族注定会重蹈过去的悲剧。那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潘和华，他当时他的内心上帝的光照亮他，他知道纳粹是邪恶，纳粹是罪恶，德国人在犯罪，他加入了抵抗纳粹的反抗运动，结果运动失败被捕入狱。他是个牧师叫潘和华，他在监牢当中等候死刑，所以在1944年10月5日那一天他写下了这一首约拿的诗歌。约拿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人对吗，他是圣经的一位人物，他逃避上帝的使命，结果上帝兴起海中的风浪让他无法逃避上帝。可是船上有很多的那些水手们，他们恐惧，他们惊慌，所以他这首诗歌其实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反省，在上帝面前反省。那这首诗歌他所说的，他说在死亡面前他们哭号，是指那些水手们，那些不认识真神的水手们，恐惧的身躯颤抖，伸手抓住石头的船绳，垂死的希望，因为他们生命危在旦夕，恐惧目光所及翻腾的黑夜，狂风巨浪是说惊恐致命的威力。那这些人咆哮说，不朽慈宁的神灵啊，被极怒的众神啊，帮助我们知晓是谁干的这个坏事，是谁的罪过惹你怒气，是那谋杀者、卑视者，然后是那邪恶的亵渎者，只为救他可怜的自尊，却让我们为他的过犯遭受灭顶之灾吗？他们就说一定是有人干的坏事是吧，所以他们都在说是谁是谁。那他最后说，他们如此的哀哭苦求，直到约拿说，是我在上帝的眼中我犯罪了，让我丧命吧，于是动手吧，将我丢进大海，是我的罪，是神向我发怒，无辜者不应该与罪恶与罪者同亡。所以那些水手们更加的颤抖，但也有力的绑臂抛出那人，大海顿时恢复平静。这位牧师在监牢中的时候，他在反思这个世界充满着邪恶、黑暗、无耻。他说希特勒、纳粹党如此，德国人如此，他说我自己呢，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充满这些不幸、这些苦难的世界的里头，难道我们每个人没有责任吗？他说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这一切，他说哈，都是我们每天在种下仇恨和冷漠的种子，我们今天所承受的苦果就是收割当年我们种下仇恨和冷漠的种子所产生的那个结果。他在监牢当中他忏悔，在上帝的大光之下他看自己的本性，他不但是看到一个政党的邪恶，看到一个民族离上帝越来越远，他反思自己在神的光中，我也是一个罪人。所以福音的光像刀一样刺透你的灵魂，让你认识自己，这是福音的大能。弟兄姐妹，当光照见我们内心的时候，它让我们看清我们人生命深处的到底隐藏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是黑暗。所以我们需要悔改，他说真正的生命的更新需要悔改，没有悔改就没有更新。那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参生最后的一刻也是在监牢当中度过的。潘和华牧师他最后你知道死于绞刑架，就在美国军队解放那个集中营的前两天他被纳粹绞死。他是为圣道捐躯的一位圣徒。 他在监牢当中，他不是抱怨，他不是哀叹，他祷告，他帮助了就在监牢中的囚犯们，安慰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他同时在神的面前用神的光来看自己，我需要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基督的救赎。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是罪人。你知道在参生最后的一刻，他在监牢的里头，你知道他一生苦恼，他生活在罪中，情欲捆绑了他，骄傲捆绑了他，怒气捆绑了他，他的心灵深处是不自由的，他的心被罪恶所囚禁，所以他的身体最后也落入敌人的手中。如果你读十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儿说，非利士人是当时以色列人最强大的敌人，他们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敌人的首都，用铜链捆绑他，他在监牢当中没有眼睛，生活在黑暗的里头，他像驴一样，像动物一样，像奴隶一样在推磨。但后面一句话，他头发被剃之后渐渐地长起来，你知道头发是他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因为罪恶他剃去了头发，断开了与神的约，但在监牢中的时候，他头发慢慢地又长出来，他的里头开始复苏。所以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灵魂开始慢慢地复苏。你知道参生这么一个人是个悲剧性的人物，神赐给他超凡的能力，可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眼睛，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力量，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一切，他生活在一种极大的黑暗当中。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人是为圣道坐牢的，你知道约瑟，约瑟是因为持守上帝的法度他坐牢了，因为他的老板娘以情势诱惑他，他说 No， 我是属神的人，我不可以做这种事来得罪上帝，结果老板娘诬陷他，所以约瑟坐牢。保罗是使徒，他到处传讲上帝的道，可是这个邪恶的世界不认识神，所以保罗是为了圣道被锁链捆绑，囚在监牢当中。那参生呢？参生在牢房当中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自己的罪，对吗？所以在监牢当中，弟兄姐妹，监牢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为什么？参生是一个大的英雄，是个极大能力的人，他一生到处奔跑，你看他从来没有安静的时间，他喜欢动，他喜欢行动，到处奔走，他很难安静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上帝很幽默，给他很多的机会他可以反思，比如第一次他弄砸了自己的婚礼，对吗？他看上一个女子，结果是他自己的愚拙弄砸了自己的婚礼，可是一怒之下他离开了还没有圆房的妻子回家去了。那你回家去之后，那你可以反思一下，我为什么要看上这个女子，这女子为什么要背叛我出卖我，如今这个婚姻还值得恢复吗？他没有反思，他没有安静的心来反思，这是第一次他失去了机会。第二次呢，他跟非利士人仇敌之间的这种搏斗越来越剧烈，结果非利士人要抓捕他，他逃到一个磐石的洞穴当中躲藏，那是他第二次可以反思的机会，对吗？他可以安静下来，我的生活为什么走到这种地步，我该如何行？他可以向上帝祷告，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安静下来，可是他没有，他没有。齐克果是丹麦一个基督徒，是存在主义的鼻祖，是个神学家，也是个哲学家。他如果我是一位医生的话，被允许为现代世界所有的弊病开出一种补救的措施，那么我开出的处方就是 silence， 是安静。为什么呢？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话被宣讲， 这个世界有许多噪音的现在世界，如果你不安静的话，你没有办法听见上帝对你说话。这个世界是充满喧嚣的一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吗？每天各种各样的声音塞满你的脑袋，你很难安静，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能安静下来思想一下，在上帝面前听听上帝的弟子说话，这个世界就不至于如此的混乱。参僧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到处奔走，因为他有的是能力，对吗？他有的就是能力，超凡的能力，他很难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直到有一天上帝说 OK， 我任凭你走自己的路，你背弃我的约，你不敬畏我，你不能来到我的面前，你不能听见我对你灵魂说话的声音，我任凭你。结果参僧罪恶引导他，他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他的世界，因为他这个，你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他一个人知道吗，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击杀了1000敌人，挫败了千人的军队。可是现在居然一个女人大尼拉就挫败了他，是被抛进监牢之后，在黑暗当中他开始反省，苦难来唤醒他，上帝的恩典领导他，上帝没有抛弃他，上帝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呼唤他，上帝用你的良知对你呼唤，透过良知对你说话。可是你听到全世界的噪音，你听不见你良知的声音，那上帝就用苦难来唤醒你，用苦难唤醒欧洲，用苦难唤醒中国，今天用苦难唤醒我们每个人。如果唤不醒我们，还有第二次的苦难。所以参僧在监牢当中，在安静当中，在黑暗当中，到失去一切之后，在苦难的面前，他的心开始慢慢的沉淀，他开始反省。圣经上没有这么说，但是圣经上说他的头发被剃之后渐渐地长起来，那是一个希望，他表示他跟上帝的关系慢慢地在恢复。因为拉希尔的头发是一个象征，是约的象征，跟上帝之间立约的一个象征，他的里头慢慢地恢复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会临到这个世界。耶稣说你们在这世界上有苦难，苦难就是一个战场，是个 battlefield。 当你落入苦难苦境当中，在困苦当中，你需要是征战，要为你灵魂征战。为什么？因为在苦境当中你可能会失去你的灵魂。撒旦可以用快乐让人忘记上帝，快乐本身是个好美好的东西，但是撒旦可以用快乐让你忘记了神。就像这个参僧，当他使用自己的能力来挫败敌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无限的风光，他不需要上帝，他享受最终之乐，对吗？他一生离不开的就是女人，就是情欲。所以快乐往往会夺走人对上帝的信心。另外一个呢，还是苦难。人都在苦难当中，他可能会咒骂上帝，会远离上帝，会逃离上帝。为什么？特别是在无神论的一个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同胞们，我们都有这个感受。如果我在苦难当中，神没有除去我的苦难，我们就怀疑他，我们咒骂他，我们远离他。如果你是神，为什么不挪走我的苦难？上帝没有挪走参僧的苦难，上帝的恩典伴随他，透过这个苦难让上帝的爱领导他，来唤醒他的灵魂。所以苦难让人可以远离上帝，但是苦难也让人更深的思想，没有上帝苦难还有什么意义？在苦难当中谁能伴随我？谁能安慰我？谁能引领我穿过这个苦难？就产生在极大的苦难当中，在一片黑暗当中，他的心开始慢慢的腐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早晚 会有一些挣扎，会有一些苦境，会有一些痛苦。人为什么会痛苦，弟兄姐妹？是因为偶像的破灭。你有痛苦是因为你心中有偶像，你把有限的当成是无限的。上帝是无限的绝对者，上帝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有限的。你把你的生命寄放在有限的东西的上面，你早晚会痛苦的。为什么？有限的东西它存在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消失的。比方说你把你的一生寄放在儿女的身上，寄放在你爱情的身上，寄放在你的金钱、你的才干、你的权势、你的地位的身上，你早晚会痛苦的。为什么？这些东西有一天突然会消失的。当消失以后你就痛苦了。什么是偶像啊？偶像就是在上帝之外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它可以带给你极大极大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比上帝更重要。它成为你的偶像，但是偶像破灭之后一定会带来痛苦。就像参孙，他一生追逐的是什么？他的权力、他的能力带给他的是什么？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一生追逐的是情欲，是骄傲，是自夸，是我。但突然这些东西掳走之后，他陷入极大的黑暗当中，在困苦当中。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他，弟兄姐妹，上帝没有离开他。他的那个苦难就是上帝化妆的一种爱领导他。什么是恩典，弟兄姐妹？恩典对我们华人来说是个很陌生的词汇。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爱。讲恩典讲的不是你，讲的不是我，讲恩典就是讲上帝。恩典这个词吃通了就是上帝。上帝无条件的爱领导我们，即使我们不配，即使我们不堪，上帝仍然爱我们。就参孙，他是一生是苦劳的一生，对吗？情欲支配他，骄傲支配他，怒气支配他，上帝没有离开他，上帝允许他进入这个困境当中。这个困境是化妆的一种祝福，是让他在困境中灵魂苏醒起来。所以我们说苦难是战场，是为灵魂征战。他在苦境中没有咒诅上帝，没有远离上帝，相反他的心开始苏醒过来，回转归向上帝。所以圣经说他的头发渐渐地长起来。上帝无条件的爱领导人的时候，他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参孙在加拿大中被菲利斯人提出来，当时的菲利斯人要举行他们神庙大祭，戴贡是他们的神，就是半身 是人，下半身是鱼，他们拜的是这种偶像。他是因为这种神灵可主管他们的庄稼啊，赐给他们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丰收，所以他们要拜这种戴贡那个神灵。所以以色列所有的军事领袖、政治领袖就聚集在神庙当中要庆祝一番。他们说把参孙拉出来让他戏耍戏耍。参孙你们知道这个时候接受极大的羞辱，他那双手是一双什么手你知道吗？那双手可以徒手撕裂狮子，这多大的力量，对不对？他可能一个绿腮骨可以击杀敌人一千，那个力量是不得了的力量，对吧？可是在监牢当中他失去自由、失去力量、失去尊严之后，他那个手只能推磨。那这一刻呢，他失去能力之后在敌人的面前只能被戏耍，当猴一样耍，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力量。甚至他说，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在那儿疲惫的时候，他说跟孩子说帮帮我。一个巨人，对不对？一个为自己的力量夸口的人，此刻说孩子你帮帮我，让我靠一靠。这个时候他心中开始祷告，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次力量。祷告，真诚的祷告是灵魂苏醒以后的一种歌唱。 你灵魂醒了你才会祷告。灵魂没有苏醒的人，他可能穷劫呼天。你看参僧站在成功顶峰的时候，他遇到一点小麻烦，他挫败千人军队之后，他口渴，这是前面就讲的啊，他也会祷告。他怎么说？他都没有呼喊上帝的名字，他说你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怎么让我客死呢？落在为首格里人的手中呢？你看这个祷告的里头也好像是祷告，对吗？这是一个得意时候的祷告，站在成功顶峰的时候的祷告，在挫败敌人之后的祷告，它里面充满的是一种自夸、自义、抱怨。我都显这么大的事情，难道我不配喝一口水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哈，上帝的恩典是无条件的赐给我们，但是恩典有恩典的敌人，恩典有三个敌人，其中一个敌人是什么？就是我配得，我配，我想要这么大的拯救，我一个人挫败了敌人的亲人，我不配这样的恩典吗？那他是这么一个人，对吗？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祷告，你反映他内心深处的浅薄，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多远。谁让他祷告？因为他的困境当中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不想客死，可是他的心是高傲的，充满了质疑。可是现在不一样，在监牢当中他无路可走，等待他的就是羞辱，是死亡。这时候他的心被唤醒，你看他怎么祷告。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开始呼喊上帝的名。主是什么？是对上帝的一种敬重，一种尊崇。 My Lord， 尊崇这位主，他才是掌管我生命的主，掌管万有的主。 My Lord。然后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自有万有的意思，是创造万有的意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自由拥有的，对吗？我们都是有限的，一切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只是存在片刻。我们是在时空中存在的，可是上帝是超越时空，他无始无终，而且不但是一个超越的上帝，他是逾越立约的上帝。他爱你，他不但是高高在上，他进入你的生活跟你立约。所以参僧说，主耶和华，他呼唤上帝的名字。这时候知道我跟上帝之间是有约的，我是拉希尔人，我和神之间是有约在身的。他呼唤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什么是恩典，弟兄姐妹？恩典的一个仇敌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你不需要上帝。上帝说我爱你，我赐恩给你，但你说我不需要。当人狂妄骄傲的时候，就认为我不需要上帝。信仰上帝的人都是一群弱者，信仰只不过是弱者的一种拐杖，我不需要这个拐杖。那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不需要上帝，他拒绝上帝的恩典。其实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上帝是弱者的拐杖吗？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生命只需要一副拐杖吗？你诚实的面对自己。参僧的搞定敌人，他搞不定自己啊，他活在黑暗当中，情欲捆绑他，怒气捆绑他，骄傲捆绑他。他可以杀死千人，可是一个女人就搞定他。他知道我需要上帝的恩典，我需要神，所以这说主啊，求你纪念我，眷恋我。他不是说耶和华你忘了，他不是耶和华你忘记我了吗？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看看我走过的路，我背离你，我忘记你，我把你的约踩在脚下，我认为我不需要你，我依靠自己就够了，我有的是才干，是能力，我不需要你，我要追求我的幸福。上帝不是让他不幸福，可他走的是一条死路。我一生在胡闹， 我搞砸了我的婚姻，我伤害了别人，我现在都是一种羞惨的被羞，一种没有希望的光景当中。神求你纪念我，意思就是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他知道我需要上帝的恩典了。为什么他不需要啊？他在成功顶峰的时候，他心中是充满了都是自己，他哪需要上帝啊？他不需要上帝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时候，那是可怕的一种光景。因为这种不需要上帝变成恩典的一个仇敌，你拒绝上帝的恩典，上帝说我爱你，你说我不需要。所以苦难当中，他突然明白了，我需要神，神啊求你纪念我。我们在成功的顶峰的时候，我们像禅僧一样，甚至基督徒也是如此，一些成功的时候，你的祷告，看看你的祷告有没有分量，对吗？没有那种迫切，这个时候心中充满着迫切，充满着谦卑，主啊求你纪念我，我需要你。有人说，哎，牧师不对吧，禅僧到这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悔改哦，对吧？你看大卫陷入苦难之后，你看他首先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说神啊，我是在罪孽中生的，求你接近我，饶恕我。好像禅僧没有啊，对吗？禅僧好像没有啊。然后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然后就开始求这次力量了，对不对？上帝还真的听他祷告。神看中的不一定是你的言语，他是看中你的心，你的心有没有悔改。上帝没有说等到你变成完美的时候才来救你。你看圣经的里头啊，一个是耶稣，一个大麻风病人来找耶稣，向他跪下说，主啊，你若肯叫我洁净吧。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请弟兄姐妹看看这个画面呢，大麻风病人是什么？人们远离他，讨厌他，没有人愿意去拍拍他，没有人跟他愿意跟他握手，更没有人跟他拥抱。他流泪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擦干他的眼泪，人们就躲着他，远离他，因为他脏，不喜欢他。你看看耶稣看到这么一个大麻风病人来的时候，他没说，哎，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你去洗干净以后再来，他没有啊。耶稣完全的接纳他，动了慈心，伸手摸他，摸他，这是恩典。洁净吧，得到医治，那是能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力和恩典是永远不分开的。上帝没有等到说你洗干净了才来到我的面前。弟兄姐妹，恩典的第三大敌人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在泥坑中打滚几十年了，我没办法到上帝的面前，等到有一天我干净了，我再到教会来敬拜，我再来向上帝祷告。啊，你说上帝赦免你啊，上帝赦免我，但是我不能赦免我自己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有人会这种心态，对不对？听起来好谦卑的很哦，哎，等到我变得干净了圣洁了，我才来到上帝的面前，反正我不能去。听起来哇，这个人好谦卑哦，其实不是谦卑，是一种自负。他觉得他自己的道德标准比上帝的道德标准更高。上帝你赦免我，我还不能赦免我自己呢，好像耶稣的宝血不够有能力洗净他，对吗？耶稣说，你就带着你的本相来到我的面前。参僧就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我法善可陈，我就是这么个参僧，我搞砸了自己的一生，我背弃了你的约，我现在回来了，主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这是一种心态。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一个赐恩的上帝。主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说那个浪子，他父亲还没有死，就巴不得父亲快快死，拿上他的财产，他要独立，他要自由，结果在外面恢复了他所有的财产之后，穷困潦倒，跟猪抢食物吃，住在猪圈当中，他突然醒悟过来，哦，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痛苦让他的心 开始苏醒，我不能过这种生活，跟猪一样的生活，我不行，我要回去。可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父亲呢？所以他心中写好了演讲词，讲稿都准备好了。他讲稿说，父亲啊，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成为你的一个奴仆吧。你看他讲稿都准备好了，我回去向父亲道歉。可是他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相去还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按照我们一般人的逻辑，父亲看到这个浪子，你当年咒诅我死亡，你带着家产离开这个家，在外面穷困潦倒，你又回来投奔我，我现在问你，你后悔吗？你知错吗？你愿意悔改吗？从今以后你应该怎么做？讲清楚，这才有你的位置，否则请你出去。我们一般的父亲可能会走到这一步，对吗？可是主耶稣的父不是这样，天父不是这样，天父相距还远的时候就动了慈心啊，跑去，有时身份，有时尊严的动作，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这是天父的心，这是恩典赐恩的神，他无条件的接纳你，只要你愿意回头回到他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弟兄姐妹，作为参生带着破败的心灵，耶和华啊，求你眷顾我，我乏善可陈。上帝有没有接纳他？上帝接纳他。弟兄姐妹，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翰牛顿。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说呢，其恩典这首诗歌就是他写的。他以前是一个奴隶贩子，上帝的光照进他的内心，他看到自己的罪，他悔改了，从此不贩卖奴隶，他开始传福音，后来在伦敦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眼睛几乎失明，说每天早晨教会有位弟兄陪他一起吃早饭啊，你说哇，这个牧师太摆架子了吧，早晨吃个早饭还要人陪着你吃。其实不是了，陪他吃早饭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吃早饭之前帮助他读经，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的这个录音，对吗？能听圣经，所以一个弟兄就帮他读经。一般的读经之后呢，他要分享这段经文的意思，然后祷告。那天早晨他们读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9-11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正见他所赐的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这个英文翻译的非常好啊，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因为神的恩典才有我今天这么一个我，他的恩典在我身上是有果效的。他讲什么呢？当他读完这段经文以后，跟平常不大一样，平常他很快就会分享，他那一天他静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还不是我应当成为的样子，我何等的不完全，我的内心不完全，我也不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尽管我渴望良善，憎恶邪恶。他说，我也不是我希望成为的样子，但是我相信不久我脱离了这个身体之后，摆脱一些罪和不完全的捆绑，那个时候我就不再一样了。所以然后他下面讲了这段话，他说，虽然我不是我应当成为的样子，也不是我想成为的样子，也不是我希望要成为的样子，但我可以确实的说，我不再是我从前那个我，不再是罪和撒旦的奴隶。我会衷心的和使徒保罗一起承认，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就的。 他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不完美。那这段话很出名啊，弟兄姐妹知道对不对？我不是我应当成为那个样子，我想成为那个样子和希望成为那个样子，我不完美，可是我的神就是恩典领到我，接纳我这不堪的人。这一生服侍主的人，他在神的面前都知道自己的不完美，所以参生知道自己是个不堪的人，神接纳他，神抓住他。那有人说，哎，参生好像他啊、还有这么一段话哈，使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有时候你就想啊，这个参生即使悔改了，好像内心的境界不高啊，对不对？他没有说上帝啊，你赐我这一次力量，我要为你的名来征战，为你的国度来征战，没有啊。他说你给我力量，上我来报仇。你说参生的灵性境界高不高？高不高？不高啊。上帝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几个月之内就变成一个圣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约翰、牛顿都没有，对吗？我们也没有，他当然也没有。神知道他的光景，神赐给他力量，神就激发他内心的一种呼喊，那种寻求。虽然境界不高，但神的恩典临到他，接纳他，欢迎他，欢迎他回来。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经的里头，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么一个破碎的人，这么一个不堪的人，这是何等大的安慰。这种人神都接纳，这种人神仍然会使用他，何等样的安慰。最让我们惊讶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上面有一句话，他把参生放在信心的篇章的里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伟大的信心篇章，里面每个人物，我们说他是信心的伟人，或者是信心的英雄，对吗？我们很多人说是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对吧？里面有亚伯拉罕、有摩西，对不对？有各种各样伟大的人物在里头，都是我们信仰当中了不起的英雄，我们说他是英雄。可是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说，为什么参生是列入这个信心的篇章？不敢想象，他一生背弃上帝的约，一生胡闹，一生胡搞，一生折腾，没有敬畏神，生活很不检点。他不是一个道德英雄，也不是个信仰英雄，也不是一个治国理政的英雄，他凭什么在信心的伟大的篇章的里头呢？那我们很多不理解，对吗？他是信心英雄吗？信心伟人不是啊。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的道有时候讲歪了，对吗？圣经从来没有讲亚伯拉罕是信心的英雄，摩西是信心的伟人，都没有。这是我们后人错误的理解了神的话。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上面说，你们看看这信心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们是信心的见证人。见证人跟英雄是不一样的，见证人跟伟人是不一样的。你讲一个伟人的时候，我们称颂的是这个人，讲这个英雄的时候，我们称颂的是英雄这个人，在讲见证人的时候，我们称颂的是上帝。讲参生是信心的见证人，是告诉你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上帝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他没有用自己美好的行为来见证上帝，他没有用持守圣约的行为来见证上帝，他没有，都没有。可他用什么来见证上帝？他的见证是说，我过去是一生高举自己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过去我认为我不需要上帝，我过去一生活着是为我，我觉得神在我生命中不重要。但直到我生命进入低谷的时候，进入黑暗的幽谷的时候， 我才体会到我的软弱，我的无能，我需要神，我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我的才干是从神而来，我需要他。他见证的就是这位慈恩的神，无论你如何的不堪，神没有抛弃你，即使你远离上帝，上帝等候你回归，这是见证。就这么不堪的人，上帝接纳他，就这么不堪的人，神使用他。他见证是上帝永不放弃的爱，所以他成为信心的一个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犯罪，可是我们犯罪了。我们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是我们失败了。我们想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人，结果我们没有带来荣耀，而且带来羞辱，使我们变得灰头土脸。我们远离上帝，我们觉得无脸见上帝。等到有一天我变好了，我才回到上帝的面前。弟兄们姐妹们，你错了。参僧就这么不堪，他向上帝祷告，主耶和华啊，求你眷顾我，我带着我的本相回到你的面前。当你回来的时候，天父伸开双手就欢迎你，这叫恩典。不是你洗干净以后你再回来， No， 神知道你的心，这叫恩典。这个世界是没有恩典的，弟兄姐妹，你脏的时候人就拒绝你，可是上帝拥抱你，欢迎你回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恩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他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会发出功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上帝赐给参僧一个极大的能力。他在软弱当中，他告诉那个童子，让我抱一抱这两根柱子。在那一刻祷告之后，上帝给他一次能力，他这是最后一次，我前愿与腓力斯人同死，结果上面说整个楼会垮台，会倒塌。参僧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的时候所杀的人更多。上帝把参僧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是教导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谁是真正的拯救者，谁才是人类的大救星。参僧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有很多方面像一个拯救者，像基督。你看他出生的时候，出生之前在旧约当中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有天使来报信，所以你将来是一个孩子，没有第二个。他出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啊，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是拯救者来到这个世界。可是很可悲的是，个拯救者拯救好像拯救不了别人，也拯救不了自己，他的一生没有办法摆脱情欲、怒气、骄傲、自义跟自夸。然后呢，他因为仇恨而死亡，最后葬在坟墓里头。你看看耶稣，耶稣来降生的时候也有天使来报信，对吗？然后天使告诉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给他起名字叫耶稣。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自己啊，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救美国，不是救法国、救英国，而救全世界所有的人。为什么？他是真正的拯救者，他自己没有罪才能拯救罪人。参僧是个罪人，他能拯救人到什么程度呢？的确他死了以后，他摧垮了很多腓力斯人，所以在四世纪的里头腓力斯人不再出现，但是腓力斯人仍然存在，直到大卫出现以后才彻底征服了腓力斯人。但只有大卫的子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真正来征服了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不是韩国人，不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我们的真正仇敌是什么？是罪和死亡。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活在罪和死亡之下。英国女王刚刚去世，当她加冕的时候，她说：“我这顶皇冠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只有万王之王的冠冕才是陈涛永永远远的。这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活在这两条锁链之下，参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生是拯救者来到这个世界，可是他不能救自己脱离罪恶的辖制，更不能脱离死亡的辖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救星能摆脱这两条锁链，罪和死亡。无论幻想建立一个什么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只要罪和死没有解除，就没有真正的理想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少人的生命为这个理想来献上自己的身体，献上自己的生命，因为挫败真正的仇敌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参生的一生是告诉你，虽然我不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我帮助以色列人有一段时间，但我不是个真正的拯救者，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拯救者，他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脱离死亡。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领袖，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迷恋于球星啊、歌星啊，当我们心智成熟的时候，我们不再迷恋这些球星和明星，我们迷恋一些政治上的救星，我们认为他可以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对吗？我们尊重这些领袖们，可能也许有些人他们还真的有些想法，对吧？但是事实是，即使他们也在罪和死的两条锁链之下，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认识马克思，对吗？你认识马克思，他的理论影响数亿人的生命，可是你看看他的生命，他和太太结婚之后，家里有个佣人 Dorothy Demus， 他跟自己的保姆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他的妻子当然极度的失望和痛苦，但是他拒绝，他这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私生子 Freddy， 叫 Freddy， 不是我的儿子。他的朋友恩格斯就把他领养过去，把他养抚养他，到恩格斯在死之前说，这不是我的孩子，是马克思的孩子。他的太太在极大的羞辱当中有的时候想自杀。马克思一生养了六个孩子，四个孩子死于他死亡之前，两个女儿最后精神崩溃自杀而亡。我讲这个是什么？我们是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对吗？就是领袖也没有完美的人，就是个基督徒领袖你也未必是完美的人，就像约翰纽顿一样。我要说明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的身上这两根绳索、两根锁链仍然存在啊！你进入一个理想的社会，罪和死仍然存在，你这个理想社会有多大的价值呢？我不是说不可以为理想来奋斗，而是说真正给我们带来国度、荣耀、和平的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才真正的拯救者。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选择耶稣，思想耶稣。最后一段经文，有的时候我们一读就读过去了，圣经上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当参生死了以后，参生的兄弟和大夫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体，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伊斯陶中间，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以身参生做四十二十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为什么用这些话来结束呢？ 这是上帝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告诉什么信息？上帝说，孩子，我知道你一生不堪，我知道你一生怀疑我，一生背弃我，一生要走自己背离的路，一生追逐你的情欲，一生追逐你的幻想。你看起来不大像我的孩子，可是我从来没有离开你。虽然你死了，你仍然是我的孩子，你属于我，你不属于非利士人，你不应该葬在异邦之地，你回家，你回到你的应许之地。我赦免你，我爱你，你属于我。这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一个信息。无论你如何的不堪，你属于上帝。只要你回转归到神的面前，你属于他。无论你如何的不堪，如何的胡闹，如何搞砸你的生活，只要你回转，神说你属于我，你不属于异邦，你属于爱你的神。回来，回到应许之地。在创世纪的里头也有同样这篇信息，同样这段经文会出现。当时约瑟是埃及人的宰相，他一个人是在法老之下，万人之上，他为埃及帝国伟大的帝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可他死的时候很有意思，你看他圣经上这句说，他对他子孙们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帮我的骸骨从这里奔上去，奔上去，奔到原应许之地。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希伯来书里面说，他因信心看见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将来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进入神的国，荣耀的国，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说，我死的时候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我是神的子民，我不是埃及人，我不属于埃及，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也许在这个世界他们给我建墓园，给我建庞大的纪念碑，我不在乎，这个不重要。我的身体不属于这里，我属于永恒的国度，我是神的子民，我要进入应许之地，把我骸骨带上去。这是信心，弟兄姐妹。约瑟是一个了不起的治国理政的奇才，但他不稀罕埃及的墓碑，不稀罕埃及的花篮。我不属于这里，把我带回我的故土，把我带回上帝的应许之地。这是产生就是这么一个信心。上帝告诉我们，弟兄你无论你如何的不堪，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荒唐的事情，搞砸了你的婚姻，搞砸了你的儿女，不要放弃。你搞砸了你的人际关系，你好像一生是浪费了，好像没有荣耀神，可是你生了孩子，你是天父的孩子。天父说，你不属于腓尼斯人，你的国不在腓尼斯，你的家不在腓尼斯人中间，你的家在应许之地。回来，孩子，这是我们的神，赐恩的神。我们一生活在他的恩典当中，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他无条件的爱缠裹我们，他的恩典的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属于他。我们现在唱一首赞美诗，上帝的心是慈恩的心，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的恩慈伴随我们。请大家起立。 神，创造我们的神，你是要将我们是泥土，我们在你的手中，你照你永恒的旨意，你塑造我们，你造就我们，是让我们一生能活出你的荣美。我们不堪的时候，你不放弃我们，你的爱是永不弃绝的爱，你恩待参生，你也以爱待我们这儿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如何的不堪，生活如此的破碎，你不嫌弃我们，你用你的爱缠裹我们，医治我们，转化我们，改变我们，好像我们一生能充满你的恩典和荣耀。总把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愿你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愿你细小的声音对我们灵魂说话，我们属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属于你的应许之地，不属于这短暂的很快就消失的时间。我们在世界上有使命，有呼召，有定命，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更美善的旨意，让我们一生寻求你，尊崇你。主，帮我们中间背负重担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在苦境当中你的爱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所在的困境就是你对我们爱的时刻，让我们用信心的手能抓住你，不是我们能抓住你，而是你能抓住我们，让我们寻求你的面。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救赎我们的主，你是让我们成圣的主，也是医治我们的主，安慰我们的主，也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更是让我们重新得力的主。主，与你医治的手充满我们这儿有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身体的疾病和心里的愁苦，主，你释放我们，医治我们。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你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愿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殿中，顺服你，好叫你荣美的恩典和大爱透过我们这卑微的生命流淌出来，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灵舍，进入我们的社区，进入这个国家，进入这个世界。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一生一世要称谢你的名。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意象，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说哈利路亚，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默祷以后参加主日学。